读圣贤书，做现代人，小型历史综艺脱口秀又来了，感谢捧场，老周说历史，我是老周，没有多老的老周。
上集说到西周的首都镐京被申侯和西戎的联军攻破，周幽王本人也被杀害于骊山脚下。西戎的军马在进城之后啊，就好像一群疯狗一样，在城里面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。他们把国库里面的宝物搜刮一空，都搬回自己家去了。可是人马呢，却盘踞在城中，终日饮酒作乐，一点也没有要回家的意思。他们就打算在这儿长期扎下来了。这时候引狼入室的这申侯呢，他就感觉到有点后悔了。本来他只是想教训教训周幽王，没想到事情搞大了，这局面收拾不了了。再不采取点行动的话，那将来一定会留下千古骂名，所以必须得赶紧想点办法把西戎的军队赶出去。申侯自己的那点兵马肯定是干不过西戎的，所以他只好派人去向各路诸侯求救。那前面我们说过，各路诸侯被周幽王的烽火戏耍多次啊，所以这时候点烽火是不管用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得使用书信的方式，虽然慢点，但是可信的程度更大一些。这书信写的是有模有样的，态度很诚恳，把形势描写的也很危急。各路诸侯收到这个密信之后呢，大多数以为这又是一个新的玩笑啊。其中只有四路诸侯，他们在看了信之后呢，得出一个判断，说这回不是搞笑，而是真的出大事了。他们就赶紧领着兵杀奔镐京而来。这四路诸侯呢，分别是晋国，也就是山西了啊，还有魏国，魏生的魏哈、秦国以及郑国。四路援兵赶来之后啊，他们会同一处，一通乱战，合力将西戎的兵马赶出了城外，然后又把逃亡在外的旧太子请回来，继承了王位。这时候首都的形势呢，才算终于安定下来。那么新上台的这位君王呢，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位君主，被称为周平王。周平王在中国历史上做过的大事就只有一件啊，而且是在他刚一继位的时候就做了。他在继位之后呢，立刻就把首都从镐京迁到了洛阳。为什么这么着急的迁都呢？原因有二，一是因为犬戎被驱逐出城之后还在不断的骚扰，西北方向的大片疆土都被其侵占，连周朝发源地的这个岐山风和一带都也已经沦陷了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在战火之后，宫室被焚烧，啊，看上去都是断垣残壁，破败不堪。周平王贵为天子，那如果住在这种危房里面，就会显得没有尊严，难以让老百姓臣服。其实威严是其次的，主要还是因为害怕西戎，所以必须得迁都。这个迁都的理由呢，应该说是说得过去的啊，但是同时他也埋下了一个隐患，因为从地形上看，镐京左有崤山、函谷关，右有陇蜀，周围的地形十分险峻，打起仗来是易守难攻，非常占便宜。而洛阳呢，周围全是平原，交通是很便利，但是军事上呢，它是一个四面受敌之地，无险可守，所以选择洛阳作为首都，就预示着周王室从此将会日益的衰落。衰落归衰落，总比灭亡要好，能撑一段是一段。周平王避让西戎的锋芒，迁都到洛阳，那这个事件呢，就标志着东周就算正式开始了。因为都城换到了东边啊，所以就叫东周。东周的开始也是春秋的开始。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，周天子就不再是历史舞台上的最主要的人物了，他是一个配角。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就变成了地方上的各路诸侯，比方说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、诸子百家，他们这些人相继登场，可以说是群星璀璨，精彩纷呈。这一段历史呢，绝对是我们中国古代史里面最有意思的，也是最复杂、最难讲清楚的。那么难讲也得讲啊，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说啊。 下面呢，我们就开始说春秋时期历史舞台上面的第一位主角。这第一位主角是谁呢？我们前面说，在东周灭亡之际，有四个诸侯国前来秦王护驾，我们的这第一位主角就出在这四个国家里面。这四个国家分别是晋国、魏国、秦国还有郑国。这四个国家可谓是功劳是巨大的，一方面是打退了西戎，另一方面是盈利了新君啊，这都是特大的功劳，所以这四个国家当时就受到了隆重的表彰和赏赐。尤其是秦国和郑国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此次事件当中最大的赢家。秦国我们在以前说过，他一开始他只是一个附庸啊，都算不上是诸侯。在立下这个大功之后呢，周平王就正式把秦国的国君加封为伯爵，列于诸侯之列。不仅如此，周平王在躲到洛阳之后呢，他还念念不忘西戎之仇，一直觉得心里堵得慌。可是他自己没有本事去夺回失去的那些领土，于是他就抖了个机灵，他撺掇着秦国，让秦国帮他去收复那些领土。他跟秦国的这个国君说，我们周朝的发源地岐山，那是我们的革命圣地啊，但是现在已经被犬戎给占据了，你们秦国离那个地方最近了，回去以后呢，你们要好好学习啊，天天锻炼是吧，等到将来强大之后，如果你能够把他们赶走，那片地方就归你了，我保证说话算话。那这番话本来只是说说而已，这叫借刀杀人嘛。可是谁想到三年之后，秦国在西北地区迅速的壮大起来，他真的去跟犬戎去打仗去了，而且把犬戎打的是七零八落，文王武王当年发迹的那个故乡啊，最后就落到了秦国的手里面。此时的秦国虽然走进了上升期，可是呢，毕竟他离中原太远了，距离他日后成为天下霸主还有相当长的时间。此时此刻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不是秦国，而是四路诸侯中最后的一位郑国。郑国的位置呢，大概就在今天的郑州附近，这国家不大，但是地理位置很优越，因为它离洛阳非常的近。在春秋五霸登场之前，首先出来热场的就是这位郑国的国君，名叫郑庄公，他被称为是春秋的第一小霸主。如果单论智谋心术，郑庄公的水平啊，我觉得可以比得上曹操，他绝对不会比其之后任何一位霸主差，就是才华能力绝对是相当高的，只是没有施展的空间，所以只能成为一个小霸主。
有诚意，有意思，有干货，老周说历史，一样的历史，不一样的说法。
诚邀您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，在那里您可以免费索取老周说历史的文字版，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老周说历史，我在那里恭候您的光临。郑庄公啊，他从一出生的时候就与众不同，他的母亲名叫姜氏啊，就是申侯的闺女。当时申侯邀请四路诸侯前来秦王护驾，当时呢，他看见郑国的国君年龄岁数都挺合适的，长得也不错啊，就把自己的闺女呢嫁给了郑国的国君。那他这个闺女呢名叫姜氏。姜氏在生郑庄公的时候啊，没有任何的痛苦，半夜睡着觉小孩自己就出溜出来了，第二天醒过来一看，哎，旁边多了个小孩。这种事情哈、啊，睡觉的时候分娩，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天方夜谭，在当时呢也是非常反常的一个现象，所以这个姜氏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吉祥，因为这孩子是个怪胎，从一出生一开始他就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孩子，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雾生，雾就是睡觉的意思，雾生就是睡觉的时候生的。那后来呢，这姜氏又生了一个二胎，名字叫段，就只有一个字哈。那这一回呢，他是正常分娩，而且这个老二呢长得是一表人才， 粉面朱唇，而且长大以后还武艺高强，所以姜氏心中就十分偏爱这个老二，他就觉得老二啊比老大要顺眼十倍，将来如果能让自己的二儿子当上郑国的国君，那该有多好啊。这个想法萦绕在姜氏的心中挥之不去，他就经常在自己老公面前啊攒动啊，说大儿子不行了，二儿子好，可是始终都没有什么效果啊。他老公的脑袋不糊涂，最终呢还是把位子传给了郑庄公。这郑庄公继位之后呢，这姜氏他还是不死心，他看见自己的二儿子手中没有权力，他就感觉到很不愉快，每天忧心忡忡的。他也找到机会呢，他就跟郑庄公说现在你继承了大统，整个郑国都是你的了，你的权力那么大，可是你弟弟的权力那么小，你于心何忍呢？郑庄公就说了啊，那您有什么想法呢？姜氏说，我觉得你看是不是应该给你弟弟封块地啊。郑庄公就说了，可以啊，啊你想封哪块啊。姜氏就说，你看智邑怎么样啊，智邑是个地名啊。郑庄公说，智邑这个地方是一个军事要冲啊，先王遗命，这个地方是不允许分封的，除了这个不能选之外其他都可以。那姜氏就说，哦其他嘛，那就京城吧。京城是一个类似于上海一样的城市，除了首都之外就属它最大了。郑庄公听到这块呢，心里面咯噔一下，他也没有反对也没有答应，默然不语。这时候郑庄公没生气，姜氏的脸色反而变得很难看。他说，如果京城也不允许的话，那你干脆哪儿也别给了，你把你弟弟赶到别的国家去算了啊，让他去给别的君主打工，挣一份养家糊口的钱去吧。郑庄公一听啊，这话说这么难听啊，但是又没办法，那是他妈，只好就连声说，那怎么会呢，啊不敢不敢不敢。这话说到这儿呢就没法说下去了。第二天郑庄公思忖再三，最终还是决定把京城分封给他的弟弟。他弟弟得到这块宝地之后呢，心里面还是不满足，整日里私自练兵，而且把附近两个小城也给吞并了。这两个小城的官员呢就逃到首都，就向郑庄公汇报这个事情。郑庄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没有任何不快的表示，面带微笑，什么话也不说。可是下面有些大臣呢就看不过眼了，有一位上卿叫公子吕，他突然跳出来大喊一声说，断可诛也，就是说你们家这老二做的太过分了，应该杀了他。郑庄公听见这个话呀依然是笑嘻嘻的，他说，我的二弟啊做事情虽然有点不靠谱，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亲弟弟啊，我得顾及兄弟之情，况且他很多所作所为呢是听了我母亲的意见的，我母亲的意见我更加不能够违背。这位公子吕呢听了这些话之后就很费解，他说，我们这君王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儿啊。下了朝之后呢，这个公子吕出来之后就跟别的大臣抱怨说，郑庄公也太不聪明了，身在危险之中却丝毫没有警惕之心，每天说话还笑呵呵的，真是急死人了。这时候旁边有一个谋士，这个人是郑庄公手底下最有智慧的一位谋士，名叫季足。季足就跟公子吕说，当着诸位大臣的面主公当然要那么说了，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必须私下去问一问。于是这公子吕呢就在下班之后私下里又去单独拜见了郑庄公。这一回郑庄公说的话就不一样了，他说，其实我也早看出来我那弟弟有不臣之心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显露出来，我得先惯着他，让他作到头，那个时候我再去收拾他，这样的话外面人就不会说我对兄弟不友，也不会说我对母亲不孝，因为我要对付的毕竟是我的亲弟弟啊。如今我就是听之任之，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任其所为，他越是肆无忌惮越好，哪一天他要真正造反了，领着兵前来杀我，这时候我再后发制人，那才是最好的一个局面。这公子吕听了这番话之后就感到，哇，深为佩服，主公太有远见了，比我们这些当臣子的要高明太多了。 这个局势没有掌握好，万一真的让他造反成功了，要对付自己的亲弟弟和亲妈，那必须得是后发制人，才能不损伤自己的名声。但是公子吕又有一个担忧啊，他说老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，万一等个十年八年呢，他就是不造反，大错不犯小错不断，那也很难受。所以呢，就要主动的给这个老二呢创造一个造反的机会。郑庄公也很感兴趣啊，他就问这个公子吕说，你有什么好的计策吗？公子吕说，主公在周朝也有官职，最近国内的事情比较忙，已经很久没有去洛阳拜见周天子了，我们不如假装声称让主公去觐见天子，您一离开之后，您的弟弟必然认为国内空虚，是一个造反的好机会，到时候我们设下伏兵，两面夹击，只要他敢派兵过来，立马就可以擒住他。郑庄公一看这此计甚妙，就同意了这个计划。那么这个计策到底有没有成功呢？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，下回再说。诚邀您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，在那里您可以免费索取老周说历史的文字版，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老周说历史，我在那里恭候您的光临。